第二十五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成地的出产。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逼你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天地发出脚声。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地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叫地中自出的土产，原是地中自出的土产。
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纳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纳什么，从此不可归附彼此，不可归。
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还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
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收成的数目，年数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
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循。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赐福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利，也要准人将地收。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便不足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因为会前立住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地业赎回的权利。
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等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利莫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莫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立位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立位人成立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向你服侍。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领奴仆，
不可严严的管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敬畏你的奴仆应卑你，可以从你视为的国中来。
并且呢，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
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
若到喜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
他和买主同住，要向你们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
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喜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里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25章，对于许多人来讲，读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懂，就不知道它的宝贵啊。其实这一章是非常的宝贵的一章，给我们看见神莫大的恩典。在我们还不认识自己的时候，神早就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甚至把自己出卖了，所以他就预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命令，为的是要提升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不会落在一个没有办法自拔的光景里面。这一章主要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安息年。对于安息日我们比较清楚一点，但是通常我们对安息年我们认识的不多。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神的命令要我们遵守的，就是我们每6天工作，第7天叫安息。但是安息年呢，那就更严，就是好像要求的更多了，就你要工作6年，第7年整年你要安息，这个叫做安息年。安息日是为着人来守的，但是安息年呢是地要守的，所以地要守安息年。 因为地如果没有守安息年呢，人也不能得安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安息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没有守安息呢，这个地在神的眼中呢就没有被分别出来。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我们讲到神的子民必须要被分别出来，成为分别的子民。然后我们在23章也看到有一些节期是专门为着神的子民的，这是分别的节期。那现在呢讲到这个地要分别啊，这是安息年。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要亲近神啊，不但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分别出来啊，不但这个节期这个节日要分别出来，连地也要分别出来。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我们才能真正亲近神。因为利未记是讲到亲近神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自己分别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亲近神。但神的要求更多，你的节期要分别，地要分别，这是讲到安息年。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讲到喜年，喜年是七个安息年，共有49年，然后到了第50年就是喜年。安息年，七个安息年是一个 是安息，那就是一个安息年是讲的安息，那七个安息年呢就讲的安息中的安息，是完全的安息。在这一年呢，你知道所有的你那个卖出去的地呢你都可以拿回来，如果你这个人把自己卖了，你那一天也能够得到自由。所以你看见这个喜年呢是讲到是一个欢乐的年。然后在这讲到这两件主要的事情之后呢，他又讲到人的光景啊，一种就是把地给卖了啊，人落到一种贫穷的光景，他把地给卖了。那有些人呢是把房子给卖了啊，那后面还提到把自己给卖了。所以你看见呢，这边就讲到这几件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的在提的时候是特别是放在就是23章、24章之后，这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晓得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讲到23章呢，把神永远的那个旨意、神的计划，向我们启示出来。神是圣洁的，我们人呢，原来是落在罪中，人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所以神就借着那五种的祭说到了怎么来亲近神的路。接下来又讲到祭司，你不但要有祭献祭和献祭的条例，你还需要有祭司，你不但要有祭司，你还需要分别的子民。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罪各样的罪物、各样的污秽怎么样能够被洁净一直到23章就告诉我们神永远的计划，借着七个节期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表明出来。我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愚昧人，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做智慧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借着这七个节期呢，一步一步给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借着这七个节期向我们显明出来。然后就来到24章，24章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正要进入神这样的丰富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活在光中，我们必要活在神生命的供应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在光中所以他特别提到灯台嘛，如果不是在光中呢，我们就在黑暗里面行，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可能落在25章所讲的把自己给卖了那个灵性软弱的光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活在主自己做我们的供应的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靠着我们自己来达到成圣的要求，来亲近主，结果我们发觉我们只是失败，只是软弱，所以我们就发觉不是靠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讲到他做我们的陈设品。就在讲完了这些以后呢，就讲到了25章。25章给我们看见他是在西乃山讲的，所以他第一节讲了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我想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之后， 就颁布了律法和各样的条例，那是在西乃山上所讲的话。那整本的立位记呢，也都是在西乃山所讲的。很奇妙，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说西乃山，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西乃山，但是好像圣灵在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为什么他那么注重西乃山呢？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西乃山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就是神向着我们有要求的地方。西乃山的律法是说出了神的见证，说出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要圣洁。所以律法是讲到 一方面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一方面讲到呢，属于他的子民也应当是怎样的一位子民。所以当律法颁布的时候呢，给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他是对我们的一种要求。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所以当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照着这样行，我们可以。他们不认识自己，但是神认识他们，神知道他们会软弱，会失败，会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把地也给卖了，把房子也卖了，把他们自己人也卖了。所以神早就知道，所以神在这里提到了安息年和禧年，是让我们虽然会软弱会失败，但这个失败这个软弱呢，是有一个限制的，有一个限度的，到了时候呢，要把你恢复回来的。所以西乃山不仅讲到神的要求神的律法，西乃山也讲到神的恩典神的供应。所以这一章非常宝贵的一章。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是叫做安息年。所以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这一段话呢，是要等到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现在是在旷野，他说我所赐给你们那地那个地我们知道是迦南地，是流来与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那旧约里面启示这块地呢最多的地方呢，可以说是在生命记有很多的地方给我们启示。我们曾经提过，但是我想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讲到这块地的宝贵那在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你看神给他们的这块地呢，是这么宝贵的一个地是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应许给他们地。那这地有多丰富呢？他说有诚意又高又大，不要你们去建造的，已经预备好给你们了，你们进去就可以住了，是又高又大的，不但有诚意而且有房屋，不但有房屋呢，装满了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而且呢有水井，你必须要去找水井，那你已经有现成的水井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你不需要去栽种，已经栽种好了，你们只要吃而且满足。所以神给他们地是这么宝贵的一块地，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去做，都已经做成了。那这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一块地是指着基督说的，这代表说基督已经成功他救赎已经完成的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那些 从一切属天的丰富，一切属天的祝福呢，都是赏给我们的。所以这里提到了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我们只要去享受就好，有房屋，有田地，这都说出了产业啊，有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泉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要让我们享受生命的各种美物。我们只要与他联合，我们就能吸取这一切活水的泉源。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美地神要赐给我们的。他说当你们进去的赐给我要赐给你们的地呢，就是这么美丽。但是不仅如此，在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也提到同样的事情。第八章第七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什么？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换句话说，在这里所表露出来那个美地的那个丰富那个美丽呢，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性格呢，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提到有河，为什么有河呢？就说出了这里有生命流出的供应，这里有泉源，所以它可以灌溉一切枯干的心田。而且有源，说出了神是在这里，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它都从哪里流出来呢？从山谷中流出来。换句话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倒空，需要十字架的炼金，十字架拆毁，然后它才有充满建造。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当你来到这个美地以后呢，你要享受基督所做成的一切的丰富。十字架也在我们身上做道工的工作，把基督的性格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能够产生出小麦。小麦就说出了生命的粮食出来。有大麦，大麦是给穷人吃的食物，有葡萄树，葡萄树可以压榨出来，那个葡萄压榨出来成酒，可以供应一切的人。这里有无花果树，可以做医治的功能。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曾经医治了西西家王。这里有石榴，你的石榴的籽非常丰富，就说出了它是有生命的果子。这里有讲到铁，我们铁在生命里面是为了征战，为了建造用的。有铜，就说出了审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再一次看见在基督在那块地里面的丰富。但是它不仅如此，我们看见还有在生命记十一章也提到了同样的话。十一章第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看，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块地里面呢，满了圣灵的工作，生命丰盛。他说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读的前面的话，就第十节啊，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又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我们知道这就讲到埃及地，讲的人工的努力。但是呢，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人工的努力，这都是神的工作。所以呢，他在这里有各样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向着自己死，向着神来活。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美地。所以我们再回到利未记二十五章，所以他就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那个地是一个美地，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这里讲到安息年是地要来守安息，地要来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出产，这六年都要做的。第七年就要守圣安息，那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耕种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葡萄，不可采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OK， 所以你看见啊，当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做工六天，做了创造的工，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但人一被创造了，人就进入了安息。所以人的创造啊，是先安息才工作。这是讲到这生命的原则。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你要先做这个做那个，你要做各样的善事，你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基督，讲到生命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先安息。如果我们没有先安息，我们就没有能力走路，我们就不能做事。只有你先安息在主的面前，从他那里，因为生命是在他里面，只有我们先安息在他的里面，与他联合，我们才有能力来做工，所以才能够做另外六天的工。但是到了，这是人在守安息，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六年你工作，第七年呢你要守安息，地要守安息。他这里讲到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摘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都是恩典，歇了一切的人的功，神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完全是神在做，人完全歇下自己的功。但是这很难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到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这里，所以呢，他就这边就讲到第六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所以你就看见，虽然在安息年，我们歇下了一切的工，那谁供应我们？你看，神要供应我们一整年的。神不仅供应我们，神也供应仆人、婢女、雇工人、寄居的外人当食物。换句话说呢，为什么会有仆人？因为他们曾经灵性软弱，他们失败，他们贫穷，他们没有食物吃了，他们把自己卖了。婢女、仆人都是这样，雇工人也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自己来耕种。就在这一年的时候，神不仅供应我们，他说是给你的，也供应我们，但也供应所有的人。不但供应人，他也供应牲畜和走兽。我们的牲畜是代表在家里养的，走兽是那野生的。换句话说，神要供应全地。这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山上的教训所说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这是神的爱，神的恩典。所以西乃山不仅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要求，西乃山也讲到神的供应、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这是安息年。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常觉得刚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这可以做那，但神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失败，会软弱。神知道我们会落到一个光景，我们会成为人家的奴仆，我们会落在一个光景，成为人家的婢女，会成为人家的雇工人。但是神眷顾我们，到了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呢，神自己要来供应我们。但是不仅如此，更宝贵的就是这个禧年。禧年是说出了什么呢？他说你要算起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所以你看见讲到禧年的时候，它是有七个安息年，是49年。我们刚才讲过， 安息年是讲到安息，七个安息年是安息中的安息。然后当年的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这很奇妙的，因为我们读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发脚声的日子是七月一号，对不对？然后赎罪日呢是七月十号，赎罪日应该是刻苦己心的。但是在这一年呢，你发觉呢，赎罪日你反而是发脚声，而且是遍地发脚声。在这一年要怎么样呢？到了五十年，你要当作圣年，要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以喜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在赎罪日本来应该是很忧伤的，但这一年你反而吹角，在这一天你反而吹角，好像在遍地要告诉大家，因为到了五十年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居民都要宣告自由，所有你被卖的，你这个人你要被释放出来，你产业卖了，你这一年呢要免费得回来，所以在这一年呢，要所有地被卖的要被赎回来，被带回来，所有人被卖的要宣告自由，我们自己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也得以自由。所以这一年是非常宝贵，这是一个喜年，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讲到喜年，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主耶稣第一次的信息，那是在记载路加福音第四章很宝贵的一段信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这是有记载下来的主耶稣第一次传道所讲的话，第四章十六节，耶稣就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在当时他们的会堂里面是这样，就是说当你有话的时候，你站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轮流来发言的。所以如果有人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有个重点，他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这个喜宴所讲的，也就是刚才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所读的那一段圣经所讲的。为什么主第一次传福音要讲到这些话呢？因为他看见当时的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落在这个光景是贫穷的人。照理讲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住在美地，他们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些圣经，这么丰富的圣经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他们现在落在一个贫穷的光景，不仅贫穷，而且呢被掳的光景，不仅被掳了，瞎眼，而且受压制。可是他们看不清楚自己的光景，所以主就跟他们讲，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因为前面讲到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嘛圣灵在浇灌在他身上，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里讲到呢，他要怎么样？他要使贫穷人得富足，哦，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几个特点都是喜莲的特点。喜莲就是让我们得丰富的，哦，要我们当我们得释放的，要我们得看见的，要我们得自由的。所以主来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他要把这个喜莲带来给我们。我们晓得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们拒绝了他，就福音就转到外邦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贫穷的，现在我们因着主我们富足了。我们本来是被罪被撒旦所掳的，我们现在得释放了。我们本来对所有属灵的事情，对神我们是瞎眼的，因为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但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本来受各样压制的，我们得自由。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教会来讲，现在就是喜莲的时代，但是犹太人没有看见。那主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所引的话呢，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的话，啊，他没有完全引完，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我们来对照一下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你看完全的一样的话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就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或者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就是喜莲，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你看主没有提最后一句话，对不对？报告他只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个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这是第二次主第二次来才会成就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引到了喜莲恩典这一段话，为什么？这跟他第一次来有关。下面的话是跟他第二次来有关，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要行审判的，他要我们神报仇的，而且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各样的悲哀，但是到那一天他要安慰一切的。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利未记25章，我们来看这个喜莲。我们有了主的这些话以后，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利未记25章，所以这个喜莲啊，对从前的以色列来讲呢，他们的确是发生在当时的时代。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每隔50年，每到50年啊，他们就要宣告一切被掳的啊，就意思就是说，这些他们把自己给卖的人呢，他们要让他自由啊。如果你地卖了呢，地要归还，产业要归还。所以当时的确在像他们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是50年呢？啊，因为我们知道50在圣经上这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啊，因为十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意思，那5在圣经里是特别讲到这是负责任的数字，所以你看到有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5是一个负责任的数字，所以我们的手伸出来是5个指头，这叫负责任的啊。50就是完全的责任都已经父亲了。换句话说呢，他的这一年啊，我们的主他已经负完了我们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责任他已经，所以应当神对我们的要求他都给我们满足了，所以我们释放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正在经历，但是对以色列现在来讲呢，他们是落在被掳的光景里面。 所以他们的禧年是在什么时候？就当主回来的时候，国度的时候。所以国度来到的时候，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的国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是真正得释放，他们真正看见了，他们真正能够复苏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曾经有过，他们将来也的确要临到他们。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应该是喜年。第十一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也不可摘取，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所以你看见这里强调，在喜年的时候，你不要耕种，不要收割啊，不要修理，不要摘取。换句话，就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不是我们耕种的，不是我们收割的，不是我们修理的，不是我们摘取的。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成圣？圣洁是怎么来的？圣洁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收割，不能够耕种，不能够修理，不能够摘取。这是宗教，宗教是叫我们要靠着自己。那怎么样我们能够有成圣的经历呢？也是一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要成圣，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灵做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在这里耕种，在这里收割，在这里修理，在这里摘取一样。结果你又发觉我们所有出于自己的都把我们带在失败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靠自，都是靠自己，没有靠主。我们是要应当不断的亲近，不断活在与主联合的交通里面，让主的生命来活出来。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但今天我们常常还在自己耕种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喜年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在喜年的里面，我们应该不断的与主联合，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只有失败。什么时候我们靠着主，让主来活的时候呢，就自然就得到供应。所以呢，不是做乃是死，这个死就是与他同死，不是做乃是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才能与他联合。好，接下来十三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者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数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数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特别讲到了彼此不要亏负，因为有些人一想啊，五十年快到了，你知道他刚才把自己卖给你了，或是说呢，买的人呢就会杀价，所以你就看见呢，在这里就人的本相就露出来，所以神在这里特别讲到啊，不能够失去喜年本身的意义，所以我们彼此不能够亏负。在买卖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公平啊，因为时候到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宝贵的一点，就是神的恩典啊，他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落在那种属灵的贫穷、属灵的失败里面，我们把自己卖了，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个限制。所以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有自由，有释放，但是在这里也不是没有约束，没有管制啊。他让我们虽然会堕落，会来失败，但是有个程度，到了一个程度，他把我们恢复起来。这是神的恩典，神认识我们，神也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觉得他大概会落在一个光景，永远不可能再恢复了。但是不会，神知道，神有一个限制的，神有一个约束的， 当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时候到了，神要恢复他的，神要把他带回来的，神要让他自由，让他释放，让他富足的，哦，也让他看见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西乃山也讲到神的恩典。所以喜莲安息莲是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哦，看见神向着我们的爱，向着我们的恩典跟怜悯呢，哦，我们叫何等的安息。所以这是个安息。好，第十八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地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要吃陈粮。你看，神知道他们信心不够，所以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不收藏土产，吃什么？你看我们常常会这样问，如果我们不做，我们怎么吃呢？如果我们不靠自己去努力，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呢？那主怎么讲呢？他说，我不但在第六年我要将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要有三年的土产让你们吃，第七第八第九，你看神的恩典多大。你一年没有种，神给你三年的收成。所以神在这里特别讲了，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如果你们有这个，要有这个信心，你们要谨守要遵行的话呢，你们就安然居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六天休息一天，我想我们可能还做得到。你要做六年，第七年你也不存不收不藏，你能够做得到吗？很难，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就失败了。怎么失败的呢？你看利未记下第三十六章讲得非常清楚。利未记下，啊，历代志下，对不起，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讲到耶利米的预言，啊，当时他们要被掳了，神借着耶利米书他们要被掳七十年。为什么他们要被掳七十年呢？因为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得罪神，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按着律法来对他们，所以他们就被掳七十年。我们只知道他们被掳七十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七十年。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七十年，因为他们没有让地享受安息。这里特别提到地要享受安息，本来他们做六年要有一年让地安息，结果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让死他做呢？四百多年。他们因着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地没有办法守安息，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那边安然居住。所以他们既然没有守安息年呢，经过了四百多年，神让他们一次偿还，所以七十年被掳，地就享受了安息。所以地土荒凉便受安息。所以你看神的话多厉害，哦，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利未记二十五章这段话不是随便讲的，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后来神一次让他们复兴了，哦，所以他们再回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见他们三种的光景，一种是把地给卖了，一种是把房子给卖了，一种是把人给卖了，怎么处理。好，二十三节，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我们知道这里的地呢，我们特别讲到迦南地是讲到基督说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地不可永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救恩是永远的。我们相信接受主以后呢，这个救恩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贫穷，我们会落在一种很悲惨的光景里面，但神的救恩呢不会离开我们。看这是何等神何等的心意。所以这里的地是讲的基督说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所以你看地，你可以，意思是说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卖，但你要赎，可以让你，可以让你赎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我们地为什么要卖地呢，就讲到我们常常落在一种属灵的贫穷的光景里面，我们吃不饱，我们属灵的饥饿饥荒临到我们。所以你看见本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但弟兄姊妹，当你现在去看神的儿女们，大部分的人是落在贫穷的光景里面。基督是这么丰富的，这么荣耀的，这么尊贵的，为什么我们落在那么贫穷的光景里面？这是神的心意吗？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光景对，我们是满了基督的荣耀，满了基督的丰富的，但今天神的儿女大部分都落在一个被掳的光景，把自己给卖了，为什么？吃不饱足，贫穷。但是感谢主，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他们可以失败，但救恩一直在他们身上。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所以你看见没有，他的至近的亲属要帮他赎回。我们知道路德记告诉我们最清楚的，他至近的亲属是谁呢？我们就看见这是在讲到路德的时候，路德是嫁给了这个犹太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呢，他们真的是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地都卖了，你看男人都死掉了，剩下寡妇跟媳妇，他们怎么生活？回到那边去怎么办？谁帮他们赎地？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就给我们看见了，有一个人是他最近的亲属，可以来赎他的，但他不愿意赎，你看这就很可怜了。这个至近的亲，离他最近的亲属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路德记。我想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在四世纪的后面，路德记。我们知道在第四章啊，路德记第四章有一个人是比波阿斯更能够赎他的。我想我们不多读圣经，我们就只看一处地啊，这是第四节啊。他没有提那个人是谁，他只是说波阿斯说对他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可以赎了。所以你看见啊，现在在路德记告诉我们说，有一现在路德他们的光景是这样，就他们要赎这个地，他们没有钱赎，他们现在他自己的亲属要帮他赎，但有一个人可以帮他赎，但他不赎。那第二个才是轮到波阿斯，我们知道波阿斯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那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个是比主更有资格来赎他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也就是利未记二十五章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二十六节，若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就能赎回。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代表的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比主更有资格来赎。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有，你渐渐富足了，你可以把自己赎回来的，但是我们讲句实话，我们没有办法赎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呢，就有个至近的亲属 所预表的，还是指的我们主耶稣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在利未记这里来看呢，就是说的确今天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贫穷了，他的亲属，他至近的亲属要来帮他赎的，的确在那时候他们是有发生的。可在这里呢，他是预表的，乃是指我们的主的自己，我们的主呢，他就来把我们赎回来。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会贫穷，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赎自己，但是呢我们的主把我们赎回来了，恢复我们了，所以每一次的恢复都是主做的。若没有人，所以他接下来讲，若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呢，他就把他赎回来。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还觉得他们可以赎回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被掳的光景，他们一直等到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承认自己不能赎，还是要主来赎他。所以等到弥赛亚国回 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被释放，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就富足了，所以他们还不能赎自己，还要等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你看见，要等到主回来啊，禧年要等到主回来。所以这是讲到卖地啊，这是讲到我们的救恩啊，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讲到卖房子，你就发觉有三种情形了。这样情形，第一个，如果呢人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呢，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你看这个很严厉了，讲到房屋的时候呢，你一年之内可以赎，一年之后永远不能赎回来，到了禧年也不能赎回来。但是呢，第二种情形，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就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时候，所以房屋如果在城内不能赎，一年之后不能赎，在乡村可以赎啊。你看这很奇妙的这两件事。第三种呢，就是说，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买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时候，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在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他们是永远的产业。所以利未人他随时可以赎回这个地啊，地不能卖，房子也可以随时可以赎回。好，这边有三种的情形，所以这边讲到房屋了啊。讲到房屋，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保罗特别讲到，我们就是神，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我想这一段因为跟这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第九节。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看见房屋是建造用的，地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房屋要建造，你要耕种的，耕种田地的。换句话说呢，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才能建造，然后接下来第十节开始啊，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此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根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地一样，已经立好了根基，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 这段话呢就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很像，是一个预表了。人如果在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有一年时间可以赎回。我们到这个城，圣经上讲的城都讲了耶路撒冷说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城是为了见证的啊，因为城是见证，是为了耶路撒冷说的。好，他说你卖了一年之内可以赎回，所以神给我们一段的时间可以赎回的，但你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不能赎回了，你就永归买主的手，在洗脸也不得卖出卖主的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房子讲到我们的建造，但我们的建造呢，你知道神希望我们建造是金银宝石，神不要我们用草木合接，金银宝石都说出了跟神有关系的，因为这是说到了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建造在我们身上，这讲到了十字架的工作，这也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金银宝石，金子跟神的性情生命有关，银子跟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救主有关，宝石跟圣灵的工作有关，所以你看这都是出于神的。草木合接呢都是跟人的本性、人的工作、人的荣耀发生关系的，这是草木合接。所以我每一个人在这里建造，但是呢在建造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就换句话说这个时限到主来的时候，这一点就代表当主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做一个就做这个结束，那时候就有火出来试炼。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主还给我们时间啊，我们需要常常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啊，免得到那一天呢我们这些都要烧掉。所以这些东西到时候到国度的时候啊，我们就虽然是经过火，但是我们就好像被烧过一样，我们什么都没留下来。所以这都永归买主的时候，在洗脸也不能出买主的时候不行。所以你看见没有，基督徒虽然我们都有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国度我们不一定有份，都要被收回去了。所以到那时候可能爱哭切齿，会要再受管教。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几十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的管教，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有油预备在器皿里面。所以借着神的管教呢，就产出了圣洁公义出来，这就是金银宝石。但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管教呢，我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活，我们不把油预备在器皿里，换句话说我们不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呢，我们到那一天我们的房子就卖掉了。可是他说在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可以赎回来，换句话说你经过了这管教之后呢，到了勇士你还能够恢复，你还能够得回你的这些产业。所以在管教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都没有学到的功课都补上来了，所以一个是城墙，一个是乡下，一个是讲到在国度里面，一个是讲到勇士的光景。好了，那利未人所得的随时可以赎回，这什么意思？因为利未人就说出了这些人是专门为神而活的人，我们是讲的是真正的利未人的意思，他们是为神而活，让神做工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他们有可能他们会有失败有软弱，但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即使软弱失败呢，也是失败软弱在神的里面，所以他们随时可以赎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很快来看，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穷乏，手中缺乏啊，这是在25节啊，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啊。所以如果弟兄渐渐贫乏了，换句话有的弟兄是慢慢软弱，灵性软弱失败了，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帮助他。所以弟兄我们要眷顾他，要扶持他，要与他交通，这就是说使他与你同住，就是你要保持与他交通，不让他落在那个光景里面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要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所以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你要借钱给他，圣经里讲的银钱都讲到恩赐说的，换句话说呢，你要帮助他扶持他，让他神给他的恩赐能够重新再被运用，让他能够恢复这样侍奉的生活。 借粮给借粮给他，不可以向他多要。换句话说，你要有属灵的供应给他，但是呢，不要给他有过多的要求。因为你看他这里讲到，不要向他多要，不要有过多的要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扶持别人、供应别人呢，我们对他要求很多，啊，特别是属灵的要求给他，就是要慢慢的来做，啊。所以你看，你这里你看到神的心啊，神爸爸，我们也有同样的心。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为什么说从埃及出？因为你们从前都是被掳的，你们都是失败，都是软弱的。但是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们，所以你们应该要活出这样的光景。好，这是一种，就是讲到地的出卖跟房子出卖，最后是讲到人也卖了。人也卖了，那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平庸，将自己卖给你，啊，所以他后来讲了两种情形，一种是卖给弟兄，一个是卖给外人。那现在他把自己卖给你了，什么样的情形是自己把自己卖给你呢？譬如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一个弟兄他失败，他软弱，到一个地方他得罪你到一个地步，亏欠你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呢失去了自由，在你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他觉得他亏欠你，好像一个奴仆在你的身上。那在这样的光景你要怎么办？那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换句话说呢，他是主的奴仆，不是你的奴仆，啊，所以你不可以把他当成你的奴仆，你不能让他有一种光景，就是说好像他是你的奴仆，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西边。换句话说，你不能把他当奴仆，你只能把他当雇工。这什么意思？雇工就是来帮助你的。换句话说，你要把他当成好像神借着他来对你有造就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好像得罪了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他怎么来得罪我们？但是你要把他看成什么？主借着他来扶持我，让我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更长进，是帮助我的，是一个雇工，不是奴仆，一直等到西边。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那地也去。换句话说，到了喜年，这里的喜年是讲了什么？这里的喜年就讲了每一次他被复兴的时候，啊，主复兴他了嘛？主好像那个喜年好像临到他的身上，他被释放了。主当主复兴他的时候呢，意思说你要让他出去，你不要让他觉得他对有亏欠在他的身上，啊，你要完全的赦免他，饶恕他，让他出去。回到他的地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你看到主说这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所以保罗彼得在彼得后书最后讲到，你看他讲到他说你们你要做群羊的榜样，不要去辖制这些群羊。这讲到当彼得讲到这些在主的面前做长老的，哦，做服侍的人，你要做群羊的榜样，你不是要去辖管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辖管他，只要敬畏神。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四国的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子孙为产业，要永远在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严严的辖管。换句话说呢，你不能够把弟兄跟外人一样看待，外人可以做你的奴仆，但你的弟兄不行。所以这是对弟兄失败软弱卖给了弟兄。最后一段呢是讲到卖给了外人，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了外人，邻里贫穷了，软弱了，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现在卖给别人了，亏欠人了，卖给别人了，卖了以后你要怎么办？要可以将他赎回，所以这弟兄们要彼此要眷顾，要扶持，要帮他挽回来啊。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是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子，都可以赎回。哦，这所以你看，这就讲到我们要彼此要来眷顾扶持啊。因为不仅他软弱，有一天我们也可能软弱，也会跌倒啊，所以要彼此照顾，彼此扶持啊。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这所以你看，原则是跟前面一样的。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 所卖的价值要照着连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资，若缺少的连数多，就要按着连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喜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连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喜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所以你看在这里的原则是一样的。最后主就讲了，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所以你看见呢，前面讲到地都是我的，对不对？所以不仅地是主的，连我们都是他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他的，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都是主的仆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观念，只有那些传福音、为主传福音的人、为主侍奉的人是仆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仆人，都是我们，都是从主从埃及里领我们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张给我们看见都是恩典，都是恩典。神早就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神已经预先给我们有一个限度，我们失败软弱，但是到了一个限度呢，主的恩典要再一次的领导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再一次要释放我们，再一次要把我们带到丰富那个属灵的看见，自由被释放的阶段，都是恩典，而且是在西乃山讲的。这样我的话就听到这里，我们也是有一点安静。